原来你怎么又一直连续打喷嚏啦、哎？是不是天气变了，你又过敏啦？
哎呀，好不舒服哦。
哎、欸，我说 Judy 啊，奇怪，我们家的阿明怎么搞的？到了国三都还长不高，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跟你讲啊，小孩子正在成长的时候，该吃的要吃，该补的要补，这个钱可省不得嘞。哦，哎、欸，阿志啊，上次叫你做那个瓦斯的定期检查，你到底做了没有啊？
啊，什么定期检查？
瓦斯啊。
啊，要做定期检查、
啊？对呀、啊，你不知道啊，最近那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非常多啊，今天早上又……
深深的呼唤。阵阵的叮咛，都只希望身边的人过得平安，过得健康。欢迎收听《永保安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这里是妮子 Radio 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 Judy。我想之前有跟大家探讨到，就是国人每年花费于癌症医疗总支出，现在是目前越来越庞大了哈。癌症对于社会、家庭乃至于个人的冲击，我想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因此呢，我们对预防癌症相关的策略呢，我想在这边有鉴于此哈，我们目前台湾很多基金会也都在各地的偏远地区以及国中小学啊进行这个癌症防治的教育宣导。透过这些知识的宣导呢，教导我们学生从青少年就开始来培养健康防癌的概念。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的王黎月执行长。王执行长您好。
黎月姐姐您好。
是。
是这样子，全世界的听众大家好。
是。
哎，谢谢你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因为我后来从 Judy 的那个邀约里头才知道，原来这个节目有很多人在听，那我也很开心。嘿，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电台，所以我们目前有上百万的听众都在听这个节目。那我想说，今天我想来请教一下这个黎月姐就是当时我们基金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发想的动机？因为我知道我们基金会其实年资还蛮年轻的哈，刚好到今年一年多嘛哈。
是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这样一个集团的出现？
哎，谢谢你。是这样子哈，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它其实它的前身是一个协会。那协会主要是在做一个资讯上的一个在网络的资讯上的一个传播，让大家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资讯。那我们那个全名呢是叫做癌症华人，就是说关注华人的癌症疾病。那它是一个网络的网站，它提供很正确的一些资讯。那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或是全世界的华人，他们有的资讯大部分都是外文的。那透过我们一个协会呢，把它翻译成中文，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知此知彼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因为那一个网站呢，它只是在一个网络上的。那后来我们觉得说，除了在网络上提供正确的资讯以外呢，如果我们还能够走到真正的临床，或是走到人群来提供一些活动，也许让他们会更清楚的知道说，哎，怎么去做预防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去年四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那其实基金会呢，它主要的一个slogan 就是说，我们主要的一个宗旨呢，我们就是要扎根那个癌症教育，然后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识，然后让大家能够远离致癌的因子，然后让癌症远离你跟我。这就是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的一个宗旨。那当初呢，在成立这基金会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访谈，我就问我们的一个董事长，我就问他说，你想要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你想多久了？他说他其实因为他本身他是在做临床的， 我们董事长是我们国内也很在投入这样癌症防治工作也很久的一个谢瑞坤谢医师。那我就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那他说，因为他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已经一二十年来了，他发现为什么这个癌症的发生率跟他的死亡率一直没有降低，他在想说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了。后来他想说，啊，原来就是教育出了问题了。其实预防癌症应该从小开始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甚至他可以从小就开始做预防癌症的一个动作，例如他注意他的生活作息呀，或是他改变他的生活形态呀，这些都是真的是要从小开始教育的。
是，所以董事长其实在这一块的领域也将近三十年了。
对对，
他自己本身就是肿瘤科的哈，
主任医师，
对 对, 对，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动机，是因为想说，哎，为什么其实癌症的这种照理说应该透过医学的发达应该是越来越少才对，怎么越来越多，而且是占国人的第一位。
对, 对，
所以他发现说原来是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董事长成立这个基金会以后，我想说执行长您在这边，我知道我们虽然是短短的一年，但是也做了不少的事情。我想说
是的，
我们在经营上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一些服务的项目跟一些我们的 slogan 的这个精神啊，核心价值的部分，那我们怎么来推动这样一件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们这一年到底做了哪一些工作？
是的，因为我们基金会因为成立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市场调查，那我们也去拜访了很多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的那个做癌症教育的一些基金会也好，协会也好，那我们也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那事实上在大都会，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大都会的人，那大都会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那后来我们选定了我们想要做偏远地带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偏远地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边缘，所以他们的经费还有他们的一些资源真的是很缺乏。好，那我举个例子，我们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很致力于做那个校园的讲座，因为我们想说，诶，既然要做教育，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国中国小来给他们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观念，或是让他们认识什么叫癌症，为什么癌症会形成。那我想健康教育他们讲的东西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实际，那如果我可以把医生的这些比较专业的东西把它带到校园去让老师也好，让学生去看看那些图片，也许那些图片其实只是对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才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很小的年纪就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接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就做了一些校园讲座的规划。那我们花公文，因为我想大都会他们有很多的资源了，别人已经在做了，我们就不再重复做。那你也知道资源就是要共享嘛，而且大家都在做防癌的工作，那也在做防癌的教育，那我想说偏远的地带的孩子其实也很需要，所以我们就发了公文给比较台东花莲甚至屏东或是云林比较是部落式的，有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学校，甚至从台东我们还要开两个小时，因为花莲跟台东他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地缘，他们是比较狭长型的，所以他们甚至在就医也好，或是在他们的一些资源上，他们其实是比较不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就从那样子的地区开始做。那甚至我们带着医生，我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子来到了一个小学一个国中，那个学校全部加起来还不到100个师生，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医生很大牌耶，但是他们也很乐意，即便是还不到100个人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这样一个小的单位，他们也跟他们上课上得很开心。那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们上完课了，孩子都不停的在发问，那我觉得说那 这表示医生讲的他们都听得懂。那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课程？我只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做问卷的回收的时候，我们的问卷学到说你们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呢？的经验呢？诶，这个孩子答有。那你们有没有喝酒的经验呢？一个礼拜喝多的，多喝几次？诶，他们也写有。那你们有没有嚼槟榔的习惯呢？或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诶，他们也说有。那当然我们附带了还做了一些他们家庭的一些访谈，就说父母有没有抽烟呢？父母有没有嚼槟榔呢？就我发现这些孩子很老实的做了一些这样一个填写。就我后来再往下看，这个孩子才国一，他抽过烟，他嚼过槟榔，
还喝过酒，
还喝过酒，而且还每个礼拜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在那个当下，我蛮焦虑的。那这样的孩子，那他长时间下来的话，那再来呢，他可能口腔会有一些问题，那他可能肺部也会有一些问题，这将来都是我们社会的一些资源上的一些医疗上的一些很大的负担。所以这更让我们觉得说这样的工作要赶快开始做，而且要早早的做，也要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就是我们在做校园的讲座的一个出发点，而且我们也觉得很迫不及待的要去做。那也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学期，我们试着要用这样的方式在跟孩子学校有一些沟通。我们第一个学期我们才有五场，可是到了我们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们一样发公文给每个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二十个学校愿意来，愿意我们去跟他们做演讲，跟孩子。那更开心的是，在第三学期的时候，既然有个国中的老师来跟我们联络说，去年你有来跟孩子做了这样的演讲，今年能不能来帮我们跟老师做这样子的一个演讲？我们真是太开心了，
这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对，我们真是太开心了，这表示说，孩子有感动，老师也有感动，因为事实上老师的校务很多，而且老师其实也很忙，他们还要再拨这样的时间，再利用召会的时间，或是利用孩子他们有个周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安排，我们其实是很感谢老师的。所以在这个学期呢，在今年这个学期呢，我们特别为老师，我们要求说他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除了来做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讲述以外呢，我们还为老师量身定做了一个，因为老师有大部分是女老师，所以我们让他们做了一个乳房保健的这样一个课程。那老师也很的反应也很热烈，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医生其实也很乐意跑一趟这样偏远的地方去帮这样有需求的一个老师来做这样的课程。
哇，太棒了哈！听您这么说，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学校里面应该也有讲蛮多场次的这样子
呀。我们这样子前前后后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大概有将近50场的一个校园讲座。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市场，如果套一句那个商业上的话，这就是一个市场。那但是我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有这样子一个需求。那我们更想要结合就是说花莲屏东或是台东在地的一些医生，他们也愿意来投入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校园讲座，我们还希望栽培一点所谓的种子老师，也许利用他们在地的资源来做在地的工作。那这样子真是发扬光大，这个工作真是做不完了。
是，刚刚黎月姐有提到，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50几场，而且都是做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
那像其实你们在学校宣导的教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可是往往回到家要去落实好像又有一点挑战哈。像你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是
就是说孩子可能处于那种环境，因为可能是三包，
对，
那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就是这样子。
是，那你说这样子光学校教育我想应该是不够的，你们怎么样在后续上面可以给予就是说家长的配合等等也能够落实在生活里头？因为其实一个癌症的发生它不是一年两年，可能经过10年20年它才会慢慢形成这样一个病
一个癌症的发生，
所以他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习惯不是绝对不是靠一次宣导，
对对、
当然我们学校老师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来当种子、来做，可是实际上真的是比较要防范的是家人的配合，
是、
因为孩子的行为是来自父母亲嘛，对于这一件事情你们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个配套措施呢？
对，其实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的工作的时候，其实Judy你问到一个重点哈，其实孩子他们也很忧心，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事实上我们在做这样办这样的活动或是做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就说哎，你们在周遭你们就问孩子，就说周遭你们有没有碰到啊，例如我们在做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时候，那我们就问孩子，就说哎，什么叫癌症，因为国中的孩子他们其实很能够表达的，那你们周遭是不是有亲戚朋友啊，或是甚至你们的家属有没有人有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啊、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孩子其实他们是举手的，那他们也其实也有点茫然，因为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心灵，他们其实是无法有什么样的帮忙的，但是你从他们会后就是活动后他们会提问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他们也蛮焦虑的，好、就是他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协助，所以我们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提供就是告诉他们怎么去使用我们的网站，好、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什么样一个癌症资讯可以从哪里可以取怎么样的网站可以取得例如上我们的www.totalcare.org.tw 这样一个网站，他们就可以寻求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那我们在活动的进行当中呢，我们除了可以给他们看到很多slide 啊，或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观念以外呢，我们在会后呢，我们可以给每个人会提供一个笔记本。那这个笔记本里头呢，我就有一些比较自录式的一个观念，就是告诉他们，防癌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或者基本的一些方法，好、是可以做的哈。例如注意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或是去改变他们一些生活的形态，好、例如告诉他致癌的三大原因就是化学污染，有病毒，有辐射，那这个东西让他们更深入的有一些 idea， 那就是告诉他们不抽烟抽烟会致癌、对肺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肺癌与日俱增，因为我们的空气越来越污染，我们的二手烟越来越多，我们抽烟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会造成肺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拒绝让他们拒绝抽二手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例如不嚼槟榔，其实在很偏僻的一些，现在很多国中生他们有嚼槟榔的习惯，那其实后来我们接触这样的一个课程以后，发现说只要一颗槟榔都可能致癌，真的很恐怖，
一颗
都会致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也告诉他们，当你有白斑、红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赶快去寻求资源，或是你的家人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那孩子很可爱，他们在填问卷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好、就说或者你听了这样一堂课，你觉得你可以做些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很可爱的说他们很想要影响他们的父母、对、他们
太棒了，
对、他们也很想要让父母有这样的一个的资讯。那我想为什么健保局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支付啊，我们有健保啊，那大家都可以来做治疗。那其实在从去年的时候他们也在推，因为自由治疗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浪费的一个资源，如果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前做筛检。好，事实上去年我们健康局他们也做的，在医院有做的乳癌筛检、子宫颈癌的筛检、口腔癌的筛检、肝癌的筛检、大肠癌的筛检，这五个筛检的一个福利。那 事实上在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校园讲座的时候，我们在送他的笔记本里头，我们也做到了赶快回去影响你的家人，赶快告诉他怎么样善用健保的福利。好，如果我们在筛检的这个环节我们多做了，而不要说让罹癌的那些人到后来都只是在末期了，那就有点可惜，只能治疗。如果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健保的一些给付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能。所以我希望在孩子的一个校园讲座呢，你看除了他们自己可以获得一些资讯，老师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宣导呢，把这个东西放入他们的课程，做自入系的行销，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他回去影响他们的家长或是他们的周遭的一些家属，也能够让他们来知道，就说哎，其实医院现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其实都是免费的，赶快来利用这样的一个资源。
OK， 好，
这是一个宣导的工作。
是、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谢谢 Judy。
好，谢谢。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 Judy。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癌症全人关怀基金会的王礼月王执行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好，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聊一聊，好，我们这个防癌的这种预防工作，其实是有一群非常热心很感动的人，他们默默的在做。所以刚刚礼月姐有提到说我们在学校有落实了这样子50几场，我想请礼月姐这边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现在才第一年了，可能我们还来不及追踪，但是我觉得那些孩子很可爱，他们愿意成为父母亲的这种榜样，
对，
来带动。那我想说你们应该未来也有一些规划，是不是还会规划说将来去做这种追踪工作，去跟进这种你们曾经教育过的这些成效？
是是，那个 Judy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想到哈，因为一方面我们也珍惜我们的资源，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去帮这个学校做这样一场演讲，也让他认识我们。那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不是只有一次我们就拜拜了，这样子不是走长远的路。所以虽然我们原则上我们大概一年大概只提供一个学校有这样一个资源，那但是呢我们这中间呢，只要我们有新的课程出来，好，我们一定会主动的跟那个老师联络，我们有做一个连结了，好，就是我们会让他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你随时可以来我们这里找寻资料。那目前呢也就是说这一年来呢，我们有两个主题是在校园在推广的，一个就是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一个就是口腔癌，认识口腔癌。因为这个口癌呢，在这样子一个偏远的地带呢，像花莲台东，因为他们有一些是部落的关系，那有些是原住民的关系，说这样的人口是比较高的，而且这样的癌症在那样的地方呢，其实它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推广，因为这个高峰期还没有出来，因为那可能是10年20年，那我们不希望政府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资源的浪费，而且真的是要让孩子从小就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那再下来呢，我们也要有比较跟大家切身的一个课程要再安排，就是肺癌，因为这是国家我们第一名排行第一名的这样一个课程也要做宣导。然后还有妇癌，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就要从小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还有就是一个大直肠癌，这三个教材是我们今年度正在筹办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也许去年我们在这个学校我们讲的是口癌，但是今年我们有这最新的一些课程的话，我们在跟学校就会有一些互动跟联系，那我们也会提供这样一个资讯。所以这个我们是真的要走长远，而不是说做完一两年我们就拍拍屁股就不再做了。
是，我们希望透过你们的宣导，真的在国人癌症的这个死亡率会降低。
对，我们真的很希望，
这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对对对。
但我想说你们这么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一定需要很多的人力。
对，
你们怎么
去整合，尤其是医生的配合，
对，怎么去整合这些专业的医生的这种团队，他们怎么来看到你们这一块，然后也愿意来做这件事呢？
对，我想这就是我们比较开心的地方哈。其实这个基金会哈，它虽然是一个基金会，但是这个基金会的前身它是一个咨询网站，也就是一个协会。那个协会已经成立5年了。我们在这个协会在5年前就是发现说，好像大家都道听途说，网络有很多偏方也好，或是我吃好了你一定也会好，有这样子的一些资讯。那再加上其实在5年前我们在国内比较没有一个很正确的，就是说中文的一个大部分都是英文的。那事实上有很多病患本身或是他的家属，其实对某些他们罹癌了，但是他们投诉无门，那看个门诊也许医生只给他3分钟5分钟的时间，但是他很想要多了解一下，那上网查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是英文的一些资讯。后来呢这个网站呢就想要把所有的这些 英文翻译成中文，让大家都看得懂。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一路走来，这样一个协会，一个华人资讯网站呢，也跟北中南好多医生也做了一些很好的连接。那这个协会呢，它比较特殊的就是它除了呢它是有一个癌症资讯的一个正确提供以外呢，它还有一个 癌症的一个线上的问与答。这个是一个很特殊，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只要po上网，那它就有一些专业的医生帮你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帮你就你个人的问题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回答。好，它有一个问与答的一个网页，然后它还有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学习游戏，就是癌症知识的大考验。那它这是针对的一些小朋友，它提供一些奖品的一个游戏，从游戏里头让孩子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它在这个网站有做的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一些资讯。那也因为这个网站的关系呢，我们北中南有一群很热心的医生愿意支持我们基金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校园讲座的活动。
哦，所以你们已经有一群医生配合你们在做这样一个巡回的这种宣导，
对对对对，
教育的功能。
对，所以我们也做得很开心。那医生他们其实他们也很愿意做一些公益的这样子的一个，那我们基金会就是一个平台了。
嗯，
好，也让学校也找到一个很好的专业医生来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专业演讲。那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因为基金会成立了，那我们有一些宗旨，像在去年呢，我们就接到高中高职的一个健康教育老师，他们在帮每一个学期有四次的一个专业课程。那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健康教育的老师，他们本身都是护理背景，但是因为他们离开医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主动打电话来，他说能不能去帮他们，就说台北市的高中高职的健康教育老师的培训课程，帮他们有一场专业演讲，讲说就是癌症的新治疗的一个领域。哎，他们就找上我们了，然后说啊，当然好了，那我们就联络了一个医生，然后去帮他们做的这样一个专题演讲，
是完全免费的，
完全免费的，
哇，哎，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啊。
对，那我就觉得他们很会用我们的这样的资源，那我们也很愿意提供这样的资源。那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有一些就是北中南有很多热心的医生，也很愿意做这样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很感谢他们。
现在学校已经很多课时都裁掉都挤不进去，你们居然可以挤得进去这样子的代理案。
而且我们还是帮老师上课
是
所有的台北市的高中高职的健康教育老师哦，因为他们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提供我们的一些给孩子的上课的一些教材给他们。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棒，
所以我们基金会应该要在这一块更多的跟政府多争取这种健康教育的部分，就上一些实质比较有用的。
对，我们很想要就是说，因为如果他上的东西是已经是有点老扣扣的，或是不是很新的资讯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想要提供这样的平台。但是我也很希望如果这个广播这个节目有让那个教育界有一些老师也好，或是有一些怎么讲，应该算是教育处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老师，他们听到了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我们手上很好的一些教材，
是
可以提供给老师，他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些资讯来教育孩子。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
因为在我的节目里头当中，我们永保安康也谈过很多种疾病，包括癌症方面的，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非常的庞大。
是啊，
刚刚林月姐有提到哈，我知道你们在4月29号还曾经做过一次跟二代健保这一块有过争取大肠直肠癌这一块的这种二代健保不给付的一些会议。
哎，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可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协会为什么还干这种事？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学会因为它是一个平台嘛哈，那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们就会找上我们。那其实这样子这我们的那一个公听会呢，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标题就是说救命不能只凭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二代健保 呢，他一定要全心上路了。那我们只是在一个用一个小小的就着一个病患，就是一个患者他的一个心声，来呼吁政府一定要正视这个健保给付的那个审查的一个透明化哦，然后它要是公平的，而不能只是凭感觉来给付。那其实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公听会呢，我们要诉求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大直肠癌的一个患者，他才30岁。那因为他的条件呢不符合健保给付的条件，所以他变成他要自费。但是呢，因为他未婚，然后父母呢为了他还要到处去借钱，因为他一治疗下来呢，他一个月他还要10几万的那个药物的费用。那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的条件可能所谓的不符合。那但是呢，有些人有给付，有些人不给付。那这样一个患者呢，他为了要让他的那个费用会降低呢，他甚至去减肥，想让他的体重轻一点，然后他的费用会少一点。但是这个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你要知道，在疗程中，其实他的营养已经是很需要被补充的，他还要去减肥。未来要省那个钱，所以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们愿意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为患者多呼吁一下。那我想基金会他其实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除了在做防癌的教育以外，在这样子照顾弱势的团体或是弱势的病人，其实是我们很愿意帮他们多有一些声音出来的。
是，这个也确实，因为我们健保支付的那个大概在全世界来讲我们健保局在这一块其实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啦。
对对
对，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肯定他们，
但是同样都是癌，
是
他不给付，肯定有一些规范上的不周全。
对对对，所以我们很希望他们就是在透明化，然后在公开化，然后在公平，这是二代健保要让它更好嘛。
那期待你们这一次的争取能够成功。
对对对，我们正在努力中。谢谢你们。
我想请教一下李月姐，就是说我们知道目前癌症基金会各种名称成立的单位也蛮多的
是，
我们如何来连接大家在资源做一个整合不浪费的情况，或是重叠好资源去使用，
是
大家同样都是基金会，能够互相
对
好来做一个搭配跟合作。到底我们的基金会跟其他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哪一些
的不一样？是，其实在我们成立当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拜访过很多所谓的友好单位哈。那因为在做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其实他们都是非营利组织，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每个人的宗旨。那我想我们尽量去就说到大家是一个平台，而且是一个分享，然后我们也很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重复资源。那因为什么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为什么在台北都没有，你要跑到那个穷乡僻壤？因为大都会有太多资源，也太多基金会，也太多的经费都已经在这个地方了。那所以我们就是会专挑人家不愿意做的，或是人家还没有去做的地方、地区或是方式，我们来做。那其实基金会除了校园的讲座在做宣导以外，其实我们在花莲在台东，我们也帮当地的那个专业人员做了一个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因为你要知道，在台东那样子的医生也好，护理员也好，他们要上一个培训的课程，他们也许要请前后要请3天的假。好，第一天他们要出来，好，要坐车舟车劳顿，然后第一天上课，然后第3天回去。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干嘛那么辛苦，我们就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就帮当地的一些护理人员或是医生，我们做了一些专业课程的课程的安排。好，包括我们请台北或是北中南的一些医生来帮他们上课，他们就不用再跑出来外地来上课。好，那甚至我们量身定做，像圣母院台东圣母院，他们说李月姐，我们在做安宁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志工，我们有很多护理人员，他们很需要上一些比较心理层面的课程，支持的课程。后来我们就赶快找资源，我们就找到那个台北市肿瘤心理医学会，我们就跟他接洽， 哎，请他能不能帮我们安排一些比较属于心理咨商方面的，或是他们怎么样去跟癌末的病人相处的一些技巧的课程，哎，我们就来量身定做这样的一个专业课程，来在当地开了一些课，哎，就我发现，哎，都来了一两百个人，哎，深受好评。那我就觉得说，哎，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好，做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就像他们讲的说，哎，北中南他们都已经做不完了。对他们来讲，东区有点远，那没关系啊，基金会愿意出人出力来做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觉得总是给他们他们需要的嘛，
是多一点师资，
对，多一点师资，然后多一点专业的课程，好，那来讲一些，因为总是城乡差距比较大，你在台北你碰到的一些问题，在那个地方也会碰到，那他们也很希望我们有一些经验的交流，所以我讲这样的课程对他们来讲，哦，他们很开心啊。
我希望你们这样子的引导是有一个示范教学的功能，当然希望政府把这个当成将来能够纳入卫生保健的课程
对对对对
教材，那我觉得这个就太棒了。
对，不要觉得说哦，东区可能市场比较小而不去，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的市场小而不为，哎，
是，这可能要李月姐你们多走出，
对对对对对，我想我们很认真的多接触，对对对，我们很认真的多做一点，我想我们要自己多做一点，
对，
哎，我想他们一定会看到。
是啊，是啊，这肯定的啦，哦，那我想说，其实预防是胜于治疗啦，你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前端的这个预防教育的工作嘛，
是，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李月姐，就是说，我们因为虽然是才短短的一年嘛，但是我相信我们未来在协会的目标过程当中应该也是
我们，
令人很期待的，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或是我们好，准备怎么做这个协会将来，那也可以在这边呼吁，如果有一些，哎，可以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的做义工的，也可以透过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看，哎，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来加入啊。
对，真的很棒，我想我刚刚谈了很多，就是我们的校园讲座，还有我们的所谓的专业课程的一些培训，那这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期目标，也就是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在落实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短期目标就是希望到偏远的地方呢，让国中生呢可以有一些癌症很正确的一些教育的课程，那我们也建立一些所谓的基础课程，好，那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短期的，那我们也提供很多有关于癌症资源中心可以做的，像我们提供了很多口罩啊，或是我们提供了一些电脑给这些癌症中心，让他们去怎么样让病友来这个癌症中心，我们跟很多医院的癌症中心有一些连接，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源给他们，好，那他们也有一些跟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互动，这些都就是我们短期很认真在做的，但是在中长期呢，我们希望呢可以有一些国中老师的种子老师的一些培训呢，甚至我们怎么样去介入所谓的一个戒兵的一个防治的一个联盟啊，我们很希望提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专业资源，在跟这些联盟做连接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更多校区也好，校园也好，或是社区也好，让他们无槟榔，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这就是我们中长期的目标。那长期呢，我们希望在落实，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这些这么好的一个预防的那个癌症的教育课程呢，可以正式的纳入他们卫生保健的一个课程。所以这也就是我每次到了一个地方，我除了跑卫生局以外呢，我还跑教务处。我很希望也跟每个学校的校长，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这就是我们比较长远的一些计划。那我也很希望这些校长也好，或是这些教务处的这些所谓的上级长官呢，他也看到我们这方面的努力，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资源跟协助。
是，所以纳入卫教这一块哈，
对，
大概这个长期是需要您希望期待是几年之内？
我想 时间有时候很难讲哈。如果我觉得我其实我跑这样子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带，其实我看到他们也很认真的在做，不管是卫生局哈，还有他里头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学校的部分哈，还有社区的部分，他们也很努力的在做一些筛检哈。因为既然医院有在推这样子，他们也很落实的在社区。那我会很期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推广是真的落实在很多的老百姓的身上然后这样的资源也不要重复的浪费。那我觉得大家都在做，那我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我基金会也小小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资源好，或是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资源，那大家可以做一些连结，这是太棒的事情了。
是其实台北市基本上来讲资源比较丰盛啊，所以我们就也不用再重叠资源
对对对
在这一块去运用。那其实我觉得刚刚黎月姐有讲到说在一些花东地区比较偏远的这种部落去推广，其实你们要降低青少年的抽烟喝酒饮酒跟嚼槟榔的这种习惯，我觉得除了说学生很有勇气说他要去影响他的父母亲，可是我觉得那个毕竟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包括他的生态环境是这样。
对其实
是不是我们有想到有一些配套措施也可以去推广到就是说对家长这一块的部分，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我想你所谓的配套措施，其实我们做社区我们的对象就是家长了对不对？那你看从一开始那一个场次可能只有五六个，而且还是硬拉来的，而且还是因为有礼物他们才来，哎，到了一场可以有四五十个，好，甚至呢，这次我们也去参访了那个张基，他们也是有个小小的基金，他们是做社区的，他们还把那个机器都推上去了，做社区做筛检，机器都推到部落去了，推到教会去了，然后把还带了一个美容师去帮他们剪头发，我觉得真是感动
啊，
那个他是从生活上开始去关心他。你看他一旦这些我想就是父母也好或是社区也好，他们一旦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帮助我们，他们慢慢的会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想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看到功效的，但是我想教育就是嘛，只要开始做就不怕他没有受影响。
我想黎月姐你们在推广这个过程当中
是
肯定会面对很多挑战跟难题，
那当然有很多挫折啊。
是那医院这一块
是
就是说你们跟他的连结你们都做哪一些的整合呢？
医院是这样子哈，像因为我们就很主动的去拜访医院，因为医院从去年健康局有要求每个医院有一个单一窗口嘛，就是癌症防治中心，所以目前好像有50几个医院院所已经加入这样子的一个都有成立一个防治中心，那也让所有的病患呢或是家属可以在这个癌症中心寻求到很多很正确的资讯，也有很多的资源。好，那我们跟他们做的一个连接就是说，我们除了提供介绍我们的一个那个网站 TCI 网站以外呢，我们还提供一些口罩啦那甚至有些像今年呢那个马偕医院呢，他就会来邀约我们跟他合办病友的活动他们帮病友有市场的病友有教病友园艺，有教病友做那个袜子娃娃那有教病友有一些怎么抒发他们的情绪，有一些音乐的治疗或是舞蹈的治疗这样的课程，我们有做这样一个连接
所以
是针对的病友，我们
有
对病友会他来要求。那像有时候那个他们会来要求我们说他们有在做专业的课程，那是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经费上的支援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会评估，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除了经费上的资源以外，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我们做得到的事情，我们也许他们需要有个病友会他们需要有个医生来做演讲我们也很愿意参与
医院本身他就已经有医生这种专业人士，
对
还需要你们的资源
他们有些他们想要再找一个比较 就说比较专业方面的，或是
也有
对对对，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会有一些心理諮商之类的。
对对对，他们也许他们在那一方面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资源，然后他们有这个需求啊，那我们就说，哎，那也许可以量身定做嘛，因为我想我们能够提供的是他们要的，这样才资源不会浪费啊，
是
对不对？如果我提供一大堆，他们不是他们那么确切需要的，所以我通常在课程的设计上面，我都会跟他们做讨论。
是我们在病友，就是说您的活动里头当中哈，跟医院做这种配合
是
哈，实质上在我们推广上面的这种教育、前端教育跟预防上，它的连接的这个差别，就是说可以帮助你们做哪一方面的事情？
我想因为是病友的团体嘛，那当然他给我一个短短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来介绍我的网站。我让他知道怎么样从我这个资讯上可以得到，然后也让他知道基金会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许哎，他有听到他有感动啊，他会有一些做一些这样一个互动。好，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基金会他其实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跟资源，那我们也很愿意给。
是，所以林月姐你这一年来接触这样子一个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从事工作哈，
是，
我想你个人应该有很多的感受跟感觉啊，可不可以在这边就跟我们再分享一下你个人哈，就对这个基金会你自己个人未来你想要做的，或者是在这个工作领域当中你要呼吁的一些事情好吗？
因为我想我们。也讲了这么多哈，我想基金会在做一个人的工作啦，尤其是在预防的工作，当然后面后续的治疗陪伴，我们也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连结哈。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工作让我做起来很开心，是因为它让我有一些感动。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感动，你没有办法去影响一些人，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规划。那我想这一年来这样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那我想要去做一些连接，真的是要靠大家有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说诶，教育界怎么跟医界都没有做一些连接，而且他们是一个平行线，那我就觉得说啊，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啊，基金会就是一个平台，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医生，他们也很想要做一些公益，他们也有很多的热心跟热忱，那也有很多教育界也好，或是学校单位也好，或是任何社区也好，他们其实也很需要医生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资源。那我想基金会就在这个当下，我们就做一些连接跟平台，那也。我想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哦，那肯定。不过你
也做
得
很开心，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人的工作，
对，
好，
对，
一个是生病的人，一个是还没生病健康的人，
对对，
如何让自己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
对，拥抱健康嘛，
这就是你们在做广告，是，这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了，
对对对
对，但当然这个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
那人的工作确实是第一个你要学会先尊重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生命，
对，
你们已经这么努力了做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工作了，对不对？去到处去还这个不辞辛劳，然后呢还连接了很多的这种专业医生团队，我想说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你们宝贵的这种健康教育卫教的部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非常感动的啦。
对，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我觉得讲一遍他们可能听不懂，讲十遍他们可能有进去。
不过是长期。
对对对对，而且要走长远的路。
走长远的路。对。所以在这边我想说您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给一些医生团队这一块，或者是说您在从事这个部分希望就是说也借这个机会给社会大众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呼吁好了。
对，
我想是这样子，我想其实有很多医生他们很努力他们的工作哈，那他们也觉得就说大家要一起来努力，除了在治疗这一方面的话，我想教育方面真的是要大家因为医生很聪明，他们很会念书，而且他们也很有头脑。那也许在教育这一块，是不是我真的很想呼吁有能力的医生或是有热心的医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在对我们就是说所有的 还没有就是说健康的人哦，就是说怎么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其实现在有很普遍，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生活作息不是很好，你看他们打电脑，他们熬夜，这个其实做父母的很多人是很担心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怎么讲，我真的很想呼吁包括我一个小侄儿，他因为他是在电脑界的，他说政府都不管我们，我们都快过劳死了，因为他们都 overtime。对，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过劳这件事，
过劳这件事情也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呼吁政府，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可以多做一点点呼吁，不要让孩子每天只有工作而没有去有一些健康的一些观念，当然他们也要让他们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这就是我真的是语重心长的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所以其实都整个社会啦，自己要给自己有一个比较最起码最正确的一些生活态度。
对对，我觉得
生活习惯，
对，我觉得态度跟习惯是要一个大环境来造就的，而不是只有我们在一直在喊或是一些比较书面上的东西，
没错，
真的是要落实的，
所以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对，所以你们除了说就是说宣教这样一件就是说去做教育以外，你们最常就是说一般人可以做得到，最起码就是说我要预防这是癌症，不管是什么癌症的这个上升啊，就是说最起码一个最棒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我想
好的心情很重要，
好的心情，
对、
okay.
正面的思考很重要、
okay.
这是我这样一路走来，然后我自己 也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方面，我想心情很重要、好的情绪很重要，
还有 正面的能量、
是
这种健康的思绪，
对对 对, 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当然要先从爱自己开始
哦，那当然，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爱出发，好不好？大家一起来爱自己，
对对
啊，一起来倡导我们自己，让自己不要让癌症上升，健康远离我们。好，祝福各位，
癌症远离我们，健康跟我们在一起，
没错没错，
永保健康。
我们谢谢丽月姐今天这么开心来跟我们谈他们基金会所做的一切哈、那我想我们也配合他们减少这个人力社会资源的浪费哈、所以我们自己先从爱自己开始，好不好？好，那推广吉人也告诉你的家人也要爱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全民做爱的运动。
对, 对, 对
，OK，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谢谢，
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